银行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意了，风险低，利润高，技术含量也少，人人都需要。而且啊，这个银行的商业模式似乎看起来是可以一直经营下去的，直到天荒地老的。但是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界上就不会有永恒存在的东西。任何有开始的事情都肯定有最后的结局。那么一般来说，银行的结局是什么呢？其实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就是慢慢的死，也就是因为投资失利啊，或者说是所在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地区整个的经济衰落了，他们的这个资本金不断减少，存款的人越来越少，银行逐渐衰亡，最后直接关门歇业。第二种呢，就是突然的死，也就是突然碰到了重大的这种意外，比如说被更有统治力的这个力量，比如说皇帝啊、上级啊、政府主管部门啊下令他关停，或者是被偷了，或者是被暴力抢了，这种重要的情况。第一种那种自然衰亡的慢慢死的，我们暂时不说啊。今天呢，我就来分享一个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这个跨国银行，它从建立到倒闭的故事。这个银行活跃的时间是公元12世纪到14世纪，时间呢大概就是中国的这个宋末元初。这家跨国银行呢，是一个名字里边有穷的这个字的一个宗教的武装组织建立的。这个宗教武装组织呢，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就是圣殿骑士团。这个圣殿骑士团的全称啊，叫做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贫穷战士们。但他们既不是所罗门圣殿的，事实上也一点都不穷。他们的这个故事啊，必须要从十字军东征开始说起。熟悉十字军东征故事的人啊，都会知道，要讲十字军东征，必须得从圣城耶路撒冷讲起。耶路撒冷呢，是个非常神奇的城市，它是我们一神教，也是同一个祖宗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三个主要宗教的共同的圣城。这三个主要的宗教啊，包括了我们熟知的犹太教、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最开始呢，有一个罗马帝国，然后罗马帝国呢分裂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分裂以后的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它是以基督教的东正教那一支为主，都城呢在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而西罗马帝国呢，是以基督教的天主教一支为主，以罗马为中心。然而呢，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代替世人受难，并且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也是耶稣复活的地方。他那儿呢有一个教堂叫做圣墓教堂，就是耶稣基督从装殓到复活时的山洞而建的这么一个教堂。据说呢，里边还放着基督当时背上钉的那个十字架上面的木片，还有一些其他的圣物。这样呢，耶路撒冷很自然呢就成了基督教朝圣者心里边特别向往的所谓的这个圣城了。对于穆斯林，也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信徒来说，据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在621年的一个晚上到了耶路撒冷的远寺，在那儿带着当时跟从他的许多先知一起祈祷，然后去了天堂向真主请法。这次夜行呢，被伊斯兰教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精神旅途。而这个远寺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所以说耶路撒冷也被认为是继麦加圣寺还有麦地那先知寺之后，伊斯兰世界的第三大重要的圣地。对于犹太教来说，这个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第一位国王大卫王去世之前嘱咐儿子所罗门建立圣殿的地方。所罗门王建立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都是在这个城的圣殿山，这里供奉着所谓的至圣之所，也就是所罗门王为上帝建造的住所。因此呢，耶路撒冷也是犹太教的圣城。尽管当时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疆域辽阔，势力庞大，但是耶路撒冷这座圣城反而是在638年被伊斯兰教占领之后呢，就一直掌控在穆斯林人的手里。这样一座非常伟大的圣城，对基督教来说却掌控在异教徒手里。那么去夺回耶路撒冷显然就是圣战的核心目的之一了。那么为什么罗马的这些教皇对于向东去打这个圣战有这么大的兴趣呢？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其实啊，原因很简单，就是罗马帝国实际上在公元395年它正式的分裂了，东部的基督教地区呢逐渐形成了以希腊为主，并且延伸到整个东欧、西亚还有高加索以及北非的东正教天主教会。 而西边的基督教地区呢，成为了以罗马为中心，覆盖了整个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会。刚刚分裂的时候啊，两个教会其实基本上还是比较团结的。但是随着实际上总部都在不同的地方了，两边的交流肯定也是慢慢的变少。两个教会呢，对互相之间的一些这个教义和教规的解释方面啊，都有了分歧。所以说到了1054年啊，教会就正式分裂了。闹到了什么地步呢？闹到了位于罗马的教皇和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教皇互相将对方开除出基督教的境地。由于呢，这个东罗马帝国实际上它是属于在亚欧大陆板块的中间，它两边受敌，南边和北边也都有敌人，它想要去主动出击是比较难的。而西罗马帝国呢，占据了这个西欧，它的更西边是海洋，当时人类还不能够征服海洋，所以说它实际上有一边是非常安全的，而东边呢，接的是和自己宗教一致，然后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分歧的东罗马帝国。所以说教皇个人，他就是罗马的教皇，他这个人对于鼓动十字军东征啊，他是有非常强的动机的。他首先呢，是想让希腊的基督教会，还有他所属的耶路撒冷、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的三个大主教，同时呢臣服于自己的管辖。同时呢，他也想把东部教会，也就是东正教会，变成罗马母教廷的一个边缘小教堂，他是出于这个目的的。实际上他是想通过这次所谓的战争去动员和组织起内部已经分裂的力量，去实现天主教内部的进化改革。同时呢，他也想要去消除当时已经露出一些苗头的世俗国王还有贵族们对教会的巨大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说他的这个圣战的目标啊，相当适宜的突出了当时教会的地位。事实上他的这个目标也基本上达到了。在十字军东征的前100个年头里，十字军不仅将罗马教廷的势力版图大大的扩展了，同时也给教廷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好了，教皇的目的知道了，那么当时那些中下层的那些参加十字军的武士们为什么也愿意去赴战场搞牺牲呢？实际上当时啊，当十字军实际上是一个谋生之道。我们知道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武士啊，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呢，是当时英国和法国西部沿海的那些北欧海盗，也就是9世纪到11世纪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那些维京人。他们是海盗和商人，因为除了当海盗或者经商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谋生手段。他们的家乡呢，气候非常寒冷，土地也很贫瘠，只能养活很少的一部分人。家里边孩子多的话，除了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农场之外，姐妹可以嫁给当地的地主之外，剩下的那些弟弟妹妹们就不得不自力更生。他们要做的事情啊，其实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过剩人口在过去几百年之中一直在做的，也就是离开家乡去海外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实际上这种生活方式啊，生活在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也是一样的。而这些北欧的海盗或者游牧民族呢，他们采取的方式其实都差不多，也就是侵略和抢劫。后来呢，他们慢慢的从抢劫升级成了永久的占领和定居，范围呢就涵盖了几乎整个欧洲。这些从海盗职业上面退下来的人啊，本来就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他们会打仗，然后同时也有抢劫的习惯，政府呢就需要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海盗，这些维京人后来成为了十字军东征里边啊最勇猛的战士。这是十字军战士的第一个来源。十字军东征的第二个来源呢，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的武士。在中世纪啊，这个土地是除了人以外唯一的生产要素。当时呢，这个农业生产的效率啊非常非常的低下。只要人口不停的增长，那么压力就会非常快的显现出来。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呢，断断续续的各个征战和民族的迁徙一直持续到了8到9世纪。它这个大方向就是从南面、北面和东面向欧洲大陆来汇聚。这个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啊，他在去世后不久，阿拉伯人呢基本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然后就开始了扩张。到了73年啊，他们已经基本占领了西班牙全境，直到法兰克王国的南部边境。而从东边来的这个伊斯拉夫人，他也在8世纪末挺进到了伊北河。然后呢，在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之后啊，9世纪以来的欧洲又出现了强劲的人口增长，而且很快就在这个西欧的很多地区出现了人口过剩的这个迹象。 在古代啊，繁荣稳定的人口增长其实是非常不可持续的。如果说生产力没有超越性的增长，一块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必然意味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剩余的人口就必须进行对外垦殖，或者是通过战争吞并周围的土地。想一想日本、北方蛮族，甚至咱们中国远古时期的汉族，还有西方的航海的大殖民时代等等，情况都是类似的。这样呢，上层的开疆拓土、统一信仰的这个目标，还有底层去谋生、去争取人生新的机会的这个目标啊，就非常难得的吻合到了一起。这下十字军东征的这个条件呢，基本上就具备了。这时候东罗马帝国面对伊斯兰穆斯林人的疯狂进攻呢，也感觉到有点难以支持，所以说呢，他们就给西罗马帝国拉丁区求援。因为双方的关系啊，那时候其实已经非常不好了。本来当时的这个阿莱克修斯一世啊，没想到能请到多少援军，结果他的这个球员呢，正好落入了西罗马帝国那些拉丁区那些教皇的心坎上，教皇们就组织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十字军，在1096年正式出发，以帮助西罗马帝国为名义，正式向东行进。当他们最终兵临城下的时候啊，把那个球员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给吓个半死。他本来呢是想看到可以在自己将军们的麾下去参战的这个援军，没想到呢西边派来的大军足够把自己也给干了。十字军呢在1099年的时候从穆斯林手里边夺回了圣城耶路撒冷，之后大批的基督教朝圣者接踵而至。这时候其中有一位呢来自于香槟地区的武士，叫做雨果·德帕英，他呢参加了第一次东征的队伍，来过这个圣城。他的志向呢是服务于皇家军队，而且呢他在卸甲归田之后呢成了一名完全投身于苦修的僧侣。在当时中世纪的欧洲，包括当时的全世界，甚至直到现在啊，这个朝圣和修行啊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这样想的人呢不在少数。大约在1119年，雨果·德帕英再次来到耶路撒冷祈祷，中间呢就和另外八名志趣相投的武士啊互相结盟，形成了一个骑士组织。他们看到啊，当时圣城耶路撒冷的秩序还比较混乱，朝圣者想要过来呢也比较危险，教堂呢也一直处在战火的威胁中。于是他们这个骑士组织啊，他们就发誓要保护教堂、保护圣地、保护当时的宗教设施还有信徒们。他们结盟的这个地方呢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这个组织呢也因此得名，成为了赫赫有名的圣殿骑士。这个世界上只要想做事还不要求回报，那么做事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这些武士在成为这个苦修的僧团武士之前啊，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贵族，他们想要拿起武器保护教团、保护信仰，是教团非常需要也非常希望的。到了1120年的1月16号，已经归入罗马天主教会的耶路撒冷大主教瓦尔蒙德和耶路撒冷的新基督教国王鲍德温二世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确立了25项天主教教规律法，其中的这个第20项可以说就是给圣殿武士设的。他说，如果教士是因为自卫而拿起武器，那么他将没有任何罪孽。这条法令啊，稍微一解释就可以说成，武装的僧侣可以是武士，而且可以成为捍卫十字军国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呢，就奠定了像圣殿骑士还有后来军事化的医护骑士这样的武士僧团的法理基础，武装的神职人员这一角色呢就制度化了。以雨果·德帕英为首的这些武士不仅在宗教会议上得到了教会的认证，他们还得到了世俗国王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的支持。鲍德温二世呢把自己的皇宫划给了这个骑士团供他们驻扎，而这个皇宫呢就是鲍德温一世给自己挑选的这个宫殿，也就是屹立在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这里呢据说是腓尼基人给所罗门王所建的所罗门圣殿的遗址，在1119年到1187年这里就成为了圣殿骑士团的总部。国王和大主教呢还把这个耶路撒冷周边的几个村庄，把他们的税收权全部划给了圣殿骑士，保证他们衣食无忧，能够专注的战斗。就像公司一样，这个圣殿骑士团也给自己写了个章程，他们说自己的职责是保卫耶路撒冷和朝圣者， 他们起誓成员间要做到如兄弟般仁义，除此之外他们的生活和僧侣一样。他们的宗旨是纯洁、服从和清贫。纯洁不纯洁、服从不服从我们不知道，但是清贫呢是肯定基本上没有清贫过的。后来这个圣殿骑士团创始人雨果·德帕英一起长大的一个好亲戚香槟伯爵也叫雨果，这个也叫雨果的香槟伯爵呢决定去参加圣殿骑士团，然后呢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部捐赠给当时在教会里面非常有权力的一个人，安条克大主教，叫做圣伯纳德。于是呢圣伯纳德也去尽了自己的权力去支持圣殿骑士团。首先呢他说服了当时的教皇英诺森二世，他在1139年3月29日亲自发布了一个教皇诏书，正式呢为圣殿骑士这个僧团组织背书，给了他非常不同寻常的特权。比如说圣殿骑士团只对教皇直接负责，独立于任何世俗或者其他的宗教权势之外。第二个，圣殿骑士们呢可以自己推举骑士团首领，而且可以自建教堂，他们可以享受免税的政策，还可以在自己的土地辖区内像教会一样征收十一税，所有得到的收入呢全部自己处理。你说这个待遇离奇不离奇？在中国是不是就像地方上面的总督或者说节度使，同时还兼任了锦衣卫的大统领？当时呢已经加入了圣殿骑士团的香槟伯爵雨果还利用他在欧洲王室还有贵族间的广泛的这个人脉和资源，从一开始呢就让这个圣殿骑士团受到了各个地方国王、领主还有贵族们的热烈欢迎，之后还得到了来自基督教世界不断的这个慷慨捐赠。毕竟这个骑士团号称自己清贫嘛，这些捐赠呢包括土地、城堡、金银、收税权，还有最关键的也就是信任。有什么样的组织可以比得上这样一支有崇高的宗教地位、高度的自治权、受到教皇直接保护，而且不用接受任何其他宗教和世俗势力骚扰，纪律严明、军事能力非常强、很有钱，而且在东西方世界的每一个重要城市和重要的贸易走廊一线都拥有城堡，而且竟然还发誓坚守贫穷的骑士僧团，更适合在中世纪这个乱世里边呢让这些有钱的王室和贵族还有教士们去充分的信任和依赖呢？还有什么人比他们更适合去保护这些人的财富呢？答案呢就是没有。到了13世纪圣殿骑士团的鼎盛时期啊，这个骑士团呢拥有7000多名正式的团员，870多座城堡，骑士团的分部还有所属的女修道院遍布整个欧洲、巴勒斯坦地区和叙利亚。事实上他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小修道院都扮演着资金的清算结算中心的这个角色，他们这些城堡呢就好像分行，那些修道院呢就好像网点，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银行网络了。他们在整个十字军东征的这条商路上面或者说这条征途上面呢，在所有的要塞都拥有土地和城堡，他们还有自己的商业舰队来运输朝圣者、战士还有物资，他们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跨国集团呀。到了1240年他们这个圣殿骑士团啊，已经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里边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去使用的这个金融服务的提供商了。在十字军东征这场巨大的战争里面啊，要支撑这样的战争啊，前期肯定要大幅增加各种各样的强制性税收还有贷款，来给战争提供巨额的启动资金。而圣殿骑士们呢，就被国王们雇佣来给自己收税。在不同的领地啊，比如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英格兰和法国之间来去押运这个税款，教皇们也雇佣圣殿骑士帮自己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征收教会的税款，然后再通过巴黎的圣殿骑士城堡分派给各地，款项呢有时是好多的好多的黄金。教皇对骑士们的信任啊，一方面源于常年合作中产生的默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也没什么更好的选择。圣殿骑士团啊，利用他们在十字军东征沿途各国拥有的这些领地和城堡，也就是他们的分行，来让这个长途汇票业务，这种当时已经出现但是还应用的不是太广泛的业务，在当时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应用。这种汇票业务呢，也是他们为到处打仗的国王们提供的一项最主要的金融服务。在中亚和西方世界，汇票实际上在8世纪的阿拉伯地区还有10世纪的犹太人当中就已经产生了。 毕竟当时有丝绸之路嘛，丝绸之路上肯定有这个运输钱的这个需求。但是汇票使用真正的这个快速增长期恰好就发生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汇票业务就是为了满足十字军东征在广大疆域流转的巨额资金的需要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因为它的确是满足这一需求最方便的金融工具。这个汇票啊，和咱们当时宋朝四川一带的这个交子这种类似于汇票的业务不太一样。交子的这个汇票业务呢，仅仅是为了解决商旅带着这个现钱、带着铁钱、铜钱的这个不方便，还有支付的快捷而产生的。而这个汇票业务在中世纪的欧洲啊，它还有外汇交易的功能，也就是说，在另一个地方，通常是以另一个币种来交换的这些汇票。要知道，当时中世纪的这个天主教教法呢，严格禁止收取利息的借贷活动，而以汇票业务进行跨境汇兑交易结算时候啊，通过两地金属币的汇兑差价，就可以合理合法的涵盖这个利息所得，来规避这个禁止收取利息的问题。也就是说，利息呢，就是包括在汇票价格里头的。交易的双方呢，对这种做法心照不宣，而大多数的这个神学家呢，都接受了商人们的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既然一场互换的交易肯定不能算是贷款，那么用一种钱币去交换另外一种钱币，肯定也不能算是收取利息，最多也就算是手续费吧。可以想象啊，这样一个覆盖整个欧洲、小亚细亚还有北非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疆域，汇票业务给国际贸易带来的这个促进作用和效率的提升，毫无疑问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而圣殿骑士团本身的宗教信仰还有教规，也让圣殿骑士团对他们这个涉及钱财的这个专业经营也非常的一丝不苟。不管是在巴黎、阿克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圣殿骑士团内的教士每天都会对每一笔账进行核对。他们核对的包括账户名、经办人、日期、交易性质、金额，还有账户信用的使用细节。这些日记账之后会被转到一个分总账上，成为一个巨大的永久不会销毁的档案库的一部分。圣殿骑士呢，还每年发布几次账户概要，包括借贷双方以及对应的来源，还有账户的使用细节。前文已经说过了，圣殿骑士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啊，拥有非常严密的分支机构，还有城堡，还有修道院。所以说，他们可以做到到处吸收存款，然后在任何需要资金的地方提取。这个模式呢，就和现在的银行非常相像了，因为他自己拥有的庞大的资本金，还有遍布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这个分支机构。这让这个银行对抗风险、对抗临时性波动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说呢，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啊，所有的国王包括教皇在内都在使用圣殿骑士团的金融服务，也就是经常和他们借钱，或者说甚至把自己国家的这个税收权抵押给圣殿骑士团，来临时借出一笔钱来支持一些临时性的支出。看起来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是意外往往就在一切顺利的时候突然发生。摧毁银行的会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一场债务危机。事实上，圣殿骑士团这个大银行，这个大跨国银行的陨落啊，是非常突如其来的。显然，他们拥有的那个巨大的财富是他们招致杀身之祸的重大原因之一啊。当时的法国国王叫菲利四世，他们法国呢借了全世界，尤其是圣殿骑士团非常非常多的钱。然而，无论是他自己的资产还是他的税收来看，都已经不可能把这笔钱还上了。既然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菲利四世呢，在1307年的10月13号，突然就把在法国的圣殿骑士全部逮捕了。逮捕的人呢，也包括圣殿骑士团的大团长雅克·德莫莱。而这一天呢，正好就是星期五，这就是金融市场上人们谈之色变的黑色星期五的由来。法国国王呢，这一次不仅想要免除自己的债务，还想去搜刮一下圣殿骑士团这么多年所积攒的财富，同时呢，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把被教皇收回的这个世俗权力对政治生活、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这个影响力再去拉回来。但是他的这次行动啊，从各个方面都没有获得成功，都找到自己想要的金子。然后呢，他就对这些逮捕的骑士们用尽酷刑，还让教皇克雷芒五世呢去发布诏书，以异端邪说的罪名指控圣殿骑士，去命令各国君主逮捕在自己境内的圣殿骑士， 还以教廷的名义没收他们的所有资产。腓力四世呢，本来希望自己可以得到这些没收来的财产，但是教皇在1312年却发布诏书，把这些财产收归了教廷。尽管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胁迫教皇命令各国君主拘捕在自己境内的圣殿骑士，但是除了法国和塞浦路斯，其他国家的国王呢，并没有执行，或者说并没有严格执行。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和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二世都否认对圣殿骑士的这种指控，没有马上行动。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阿拉贡、西班牙和其他地区，还有葡萄牙，因为法律禁止刑讯逼供，所以说被逮捕的那些圣殿骑士啊，他们本来应该都是贵族，所以说关系应该也挺硬。他们在第三方听证的这个刑事审判之后呢，基本上都被证实无罪，然后释放了。在德国，圣殿骑士得到君主和家人的保护，然后保留了完整的圣殿骑士的组织结构。他们当时推出了新的大团长，一直领导着圣殿骑士的这个组织，一直到1357年。法王腓力四世实在是气急败坏，所以呢，就在没有通知教皇的情况下，把当时圣殿骑士团的团长莫莱和佩罗用尽酷刑之后点火烧死了，时间是1314年3月18号。然而除了土地、城堡这些带不走的资产，在欧洲任何的圣殿骑士团的领地上都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金山、银山，还有他们收藏的圣杯，还有其他的绝世圣物。在塞浦路斯这个圣殿骑士团最后的总部里边，当国王派出逮捕圣殿骑士团的军队到达了圣殿骑士团驻地的时候，发现这个驻地里边只剩下了一个绿衣教士。这些掌握着圣殿骑士团巨大财富的圣殿骑士们在第一时间全部都逃跑了。这些人后来据说就是所谓掌控世界背后的神秘组织共济会的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了。